法国的南特市博物馆取消了蒙古历史展览，因为中国内蒙古方面居然不准使用成吉思汗这个名称，甚至不准使用蒙古帝国这个名词。那你想展览什么？展览强制推行篡改了的历史语言文化吗？用中国的古代成语说，这叫指鹿为马，掩耳盗铃。一帮马屁文人御用学者出面为没文化的习大大辩解，说这叫做民族融合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道说道，什么叫民族融合？怎样才能融合？民族平等和人人平等是什么关系？现在成功的民族融合可以说以美国、欧洲和日本为代表。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吗？街道名称多数不是英语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拉丁语、德语和法语。饮食文化就更复杂了，反倒没什么英国特色。这是强制使用英语的结果吗？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日本是另一个成功的例证。1000多年来，他们先是学习中国文化，后来又学习西方文化，但始终都使用日语，甚至把汉字变换成日语读音。这妨碍了他们吸收先进文化，融合成现代日本文明吗？没有。任何大的民族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，就连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。但这种融合并非强制的结果，而是在自愿和有利的前提下互相融合的结果。这种互利自愿的结果才是最能被接受的结果，才能够继续下去。反之，强迫向一种语言文化融合的结果，大多数情况下不但不完美，而且往往不被接受，因为损害了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和尊严。牛不喝水强按头，多半不会成功。所谓的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不断融合的结果。3000年前所谓的华夏民族，从种族和民族来说，就是戎狄蛮夷文化的大融合，区别仅仅是他们实行了不同的政治体制，这才是所谓的华夷之别。汉语是秦国的语言还是楚国的语言呢？都不是，是各国语言文化的融合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同音字需要用声调来区分，古代的声调比现在多得多。中国古代的融合方法比较合理，他把文字和语言分离开来，语言至今也不统一，大家保留了自己的方言，但不妨碍文化的融合。在一个迅速统一的大国里，这是最能被接受，因此最有效的融合，当然也是最合理的融合。这说明强制语言融合根本就不重要，反而经常是引起反感和不成功。最不成功的要算日本占领中国时候强制同化的政策，强制学日语，吃日餐，使用日本礼节，结果日本战败就什么也没剩下。倒是中国开始开放政策，学习各国先进文化，让日餐、西餐和英语开始成为时髦，甚至小青年们学着日本人的崇洋媚外，也把头发染成黄色，假装白种人。这是强制能做到的吗？其实现代的欧洲一改古代的征服和强制政策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学习，各自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字，正在形成大欧洲文化和统一的共同体，顺其自然但并不缓慢，大家都不反感才是最好的方式。而中国共产党却学习西方不成功的殖民主义文化，实行霸道的民族吞并政策，其失败可以指日而待。我既支持独立，也支持统一。独立是在被压迫和被损害的情况下的自然反应，这是美国独立的理由。统一是在互相尊重和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的反应，欧洲正在逐步走向统一。苏联人把哈萨克人的名字都改成俄语，强迫他们数典忘祖，但是阻止了分裂吗？美国说着变了味儿的英语，但保留了所有种族和民族的优秀文化，别人还哭着喊着要加入美国呢。孰优孰劣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